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哦，因为今天来信的是内蒙古赵世孔，在我想起来应该是个男士，谢谢他把他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也许呢不是很复杂，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发生相同的情形，但是也许神父给我们不同的思考方向来带领我们。OK， 我现在就把这个故事告诉您。赵世孔他家三代呢都是教友，所以他从小就懂得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以及爱人如己的道理。参加工作之后，他当了一名汽车驾驶员，在天主的保护下，他当了五六年都没有出过任何状况。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他的工作都非常的满意。有一次，单位的领导要他带两名工人去拉氧气筒和乙炔瓶。他把车子呢，很快就开上了市区的大道。就在他很舒服开车的同时，他看到在他的前方有一个妇女骑着自行车东拐西拐的，他眼看那个女孩就要摔倒了，而且那个女孩就在距离他车子大概五六米的地方连人带车的摔在地上了。赵世孔他赶快刹车，下车之后他发现那个妇女其实是37、8岁的样子，妇女有点口吐白沫，而且已经昏迷不醒了。很快的救护车也来了，就把这个妇女送到医院去抢救了。两个工人就跟他讲说，哎，你不要自找麻烦了好不好，你救了他，等到他醒来之后搞不好还说是你撞到他的呢，这年头啊好事是做不得的哟。赵世孔很挣扎，他告诉自己说，我是信天主教，我不能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以后怎么样，我还是先救人好了。所以在他的坚持之下，他们就把这个妇人送到医院的急诊室。赵世孔为他挂了号，也付了医药费。医生告诉他们说，这个妇女已经苏醒了，而且没有生命的危险。赵世孔这时候想起自己还有活要干呢，所以呢就赶快跟两个工人开车去拉氧气和乙炔瓶，因为工厂还正等着他们要用。11点半要收工下班了，单位的厂长领着两个交通警察向他走来。赵世孔心想，我也没违规啊，究竟什么事要找我呢？是不是跟早上那个妇人有关？交通警察对他说，赵世孔，你上午呢是不是撞了一个妇人，然后你把他送到医院就跑了？赵世孔说，没有没有，他不是我撞的，是他自己摔倒的。他说，什么不是你撞的？那好，你现在跟我到警局去一趟。到了警察局以后呢，赵世孔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警察第一个反应是，你一定是说谎的嘛，因为啊那个妇人跟他的先生打电话来报的案呢。 赵世孔只好找到跟他一起去的工人，希望能够帮他作证。但是赵世孔不晓得这两个工人家住在哪里，警察就说那就等下午上班以后再说好了。警察们去吃饭了，却把赵世孔锁在屋里。之所以把他锁起来呢，是因为怕他跑了。下午警察到厂里找到了两个工人，他们为赵世孔写了证明材料，证实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三个人按了指纹，交通警察这时候才肯让赵世孔回家。但是赵世孔回家的时间都已经快到傍晚时分了，由于没有吃中饭，所以赵世孔又饿又累，拖着疲惫的步子，他往回家的路上走。在路上，两个工人就对他抱怨了，不是跟你讲吗，叫你不要去自己惹麻烦，你就偏偏不听，这倒好了，救了人，现在人家赖上你了，我看你以后还要不要这么的傻，每次都告诉你不要做这么多无聊的事情，你偏要去做。工人的抱怨的确让赵世孔惶恐了一阵子，但是赵世孔没再说什么，因为一时半会儿这事儿也说不清楚。可是赵世孔他心里想，我以后要是再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是会去救人的，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像耶稣所说的比喻中的两个司机和落寞人一样见死不救。赵世孔这时候想起一个神父在讲道的时候说过的话，耶稣为了救赎我们人类降生成人还嫌不够，他还要被人宣判，被人侮辱，甚至呢他心甘情愿的前往死亡的道路，而且是死在一种最残酷最痛苦的十字架苦刑上。走着走着，赵世孔心想，我今天受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安神父，赵世孔这个故事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发现，对不对？
是。
那我们也常常会被人误解啦，或者被别人冤枉。那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心平气和？还是你会像一般人一样很生气？
我想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一定会很生气了哈，因为这是人性。但是常常在我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先让自己静下来。因为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的去调理啊这个事情的发生哈，然后慢慢我们才能够去发掘到啊，这是天主的一个计划，一个安排，他愿意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哈，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忍耐，那从这个过程里我们才能够慢慢生出智慧哈。所以当我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开始的时候都像一般人一样，就是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说，哎，你怎么可以冤枉我？我也没这样做。
然后试图去解释一些被冤枉的状况，对不对？
可是当我发现你越解释，也不见得会有人会听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让我产生，就是说我要先静下来。然后后来我去找天主，就把这个委屈啦跟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哈？
嗯哼。
那后来借着祈祷，我才能够慢慢的静下来，然后慢慢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可是事实上，过后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被解决了哈，就是因为这个误会很快会在人的一种谈话当中，他们会讲说怎么会这样子哈，
就像、
他们自己会找到答案。
就像我们故事中的那赵世鹏，其实后来在工人的见证之下，其实他事实上是没有撞那个妇人的。
对。
那但是就是说，就像神父说的，就是说，其实时间它事实上也可以解决问题的全貌。
对，没有错。
我们平常啊，其实身为一个平凡人啊，要心平气和，就像你说要静下来，那这个过程其实不容易。
嗯，是不容易。
那神父的方式是借着祈祷。
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一定要有祈祷，如果没有祈祷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生命是非常浅的，也非常的不够深入。所以事实上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透过这些事情来看到天主的旨意在哪里。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去学习到怎么样透过这些事情跟天主能够更亲近，同时也让我们有一个更怎么样充满爱的方式啊，来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好像这个赵世孔这个教友他所面临他的事情，我相信因为当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后来会有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内心的很深的平安跟那份喜悦。所以这正是 这篇故事最后他所表达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天主愿意借这些方式让我们去学习一些事情了，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当我们不断的跟人在人群当中表达出来天主这份爱的时候，那我们这是把天主的一个国啊去传达出去。因为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他有提到，他说为正义而受破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在见证啊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喜悦。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所困扰住，反而更应该有勇气勇敢啊去向世人说耶稣复活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喜悦的生命，都是让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毫不惧怕，而且愿意为他作证。怎么样作证呢？就是把他的爱去传达出去，更要跟这个世界世人去讲说天主的爱就是这么美，这么美好。
师父，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就身为一个教友来讲，没有祈祷的生活那的确不是一个教友的生活。但是我也发现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不太容易进入祈祷生活里面。因为以我自己来说，我也许会一个早上花半个小时时间做晨祷，但是对年轻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半个小时对他来讲好像有很多事可以做，他也许需要念书啊或什么的。因此怎么样带领年轻人进入祈祷的生活里面，是不是给我们一点建议？
这个灵修的这个生命啊，就好像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一样哈，有它的一个开始，也有一个过程。那我觉得为年轻人来讲，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一方面，那第二个是社会的历练哈，他们还没有要担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所以为他们还是一个求学的阶段，学习的阶段，所以他们自然不会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重要，而且也不会想要去了解哈。那我觉得做父母的在这个过程里就试着可以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跟父母亲在讲的时候，那父母亲可以透过这个圣经了，或是透过我们教会的道理，然后一点一点放进去啊，他所面临的这个困境当中，那教导他有一个看法，就是用信仰的一个角度啊来看这个事情。我想这样子他们就可以从这个过程里慢慢去学习啊，同时也慢慢的去领略到这个信仰生活为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啊，不只是他的一个念书而已，更重要的这个信仰带给他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完美，或是他可以去体验到这个生命的那个美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啊帮忙他们，使他们的信仰能够越来越深入。
那现在呢在教堂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不但是没有祈祷生活啊，甚至年轻人让他去教会好像还要利诱，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说让他自动自发的去。神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嗯， 我自己也带过青年会了哈。那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要利诱他们嘛，利诱他们就是要办一些活动了哈。办一些活动
利诱的效果好吗？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啊。我们不要先马上就看到那个结果，那个效果怎么样因为他们都还在一个成长中的一个变动当中，所以我们开始的利诱就是给他们说我们是办一个活动，而后在这活动当中我们要放入新娘的这样的一个根哈放进去，使他们透过这个游戏或是这个活动当中去领略到这个信仰，同时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信仰为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的好，就是帮助他们可以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能够重新再振作起来，同时也能够经由他们自己的经验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我想为他们来讲他们就会开始会喜欢嘛。那我们也不能说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就是我们期待我们现在是撒种子的一个阶段，我们期待他以后到了大学，到了他成家立业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他生命过程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个信仰带给他生命当中是真的是很珍惜，而且是很能够去帮助他们的。
那在我们堂区里面啊，我看到一般的父母啊，在带领孩子去教堂，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诱孩子就慢慢去啊，走进教堂，甚至不懈怠的啊，每个主日都会到。那另外一个就是放纵，就是你要来或者你不来，都可以，你觉得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是比较合适的？
我想我先讲讲我个人的例子了。我在这个中学阶段的时候啊，也是对这个上教堂觉得很乏味啊，也觉得很无聊，就不想去。然后有一次就没有去了，主日天的弥撒没有去，所以后来被我爸爸知道了。那我的父亲呢，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了？”我就说：“哎呀，这每一次去都一样哈，神父在做那个弥撒的姿势都一样。
”没有新的感受，也没有任何奇迹，所以他就干脆不去了。
对，那可是我的父亲听了之后，他觉得很生气啊。他说，因为他了解信仰的一个重要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所以他就把我压到地上，然后就打我啊，然后打我臀部这样子。打完之后呢，他还跟我说：“你刚刚去找神父办告解。”啊，我就找到神父住的地方，就敲敲他的那个门啊。他就是一个外国神父，他就说。哎，干什么？这个主日前弥撒已经完了，你有什么事吗？我就说神父，我要来办告解。然后他就问说什么事情了？我就说没有来参加弥撒了。神父说好，那你下礼拜再来办告解啊。他就叫我回去了这样子。但是从那一次的经验中，我就发现到，虽然那个时候我不懂信仰为我的重要性啊，那我的父亲他很坚持，他跟我说你一定要每个礼拜去。那我被处罚之后啊，就以后每个礼拜都乖乖去了。那后来就慢慢验证了，就是我慢慢去体会到天主的爱在我的生活中哈。那我也对整个堂区开始慢慢觉得说有一种归属感哈，愿意在这里参加活动，愿意在这里参加弥撒，那把整个圣堂又当作是我的家的一部分。那事实上也带给我后来整个信仰生活中，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启发啊，跟启蒙。所以针对你刚才所说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放纵或说一个管得很紧等等，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平衡，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种沟通的方式跟孩子说啊，如果他真的不愿意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就是说用比较强迫的方式了。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孩子我们跟他沟通的话，应该他们都蛮听得懂的，而且他们也能够去接受。可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一个信仰的这个建设很重要，我们个人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使他们看到的是有耶稣基督的一个形象，使他们能够看到，我觉得这个才真正的更能够去启发他们，感动他们，愿意去上教堂。不然我们只有讲没有行为出来，他们就说他们就觉得 so 好，就是没有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主日天都去参加天主为我们摆设的盛宴，这是很大的恩宠。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参加天主的盛宴，千万不要忘记，也不可以懈怠。节目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